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在我们的美好的诗歌敬拜。又是一年的岁末年终，圣诞佳节，愿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与喜乐归于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在我们今天敬拜开始以前，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今天既是圣诞佳节。我们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间的日子，同时又是礼拜天主日，是神儿女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罪钉死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特殊的时节里，求主你的灵借着今天的经文与信息，更多的感动我们为主而活，为主传福音。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年末之际，禁不住感叹时光飞逝，转眼回眸，2020年即将过去。《论语》中所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流水和时间却不需要，他们的逝去，昼夜不停。我记得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所在的团契计划要在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聚餐，弟兄姐妹们在一起闹元宵，本来都准备好了，可是快到元宵节的时候，突然疫情变得严重了。大家如果记得话，那个时候是流行 Omicron 对吧，安全起见，只好临时取消了聚餐了。闹元宵最后竟然闹成了 Omicron。现在又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新冠是结束了还是共存了？不管我们大家各自心中的观点如何，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里，同一时段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反应。左边是微信圈里面我们朋友发的总结一年的生活状态，新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词语叫等阳，等着阳性，然后是阳过阳康。我估计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又要热卖了。右边是一个感叹，镇宅之宝，给法拉利也不换。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在给药品做广告，而是在描述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可是同一个地球上，大约一个礼拜以前，情形是这个样子，人山人海。过往一两年大家熟悉的社交距离、口罩什么都没有，应该说这个时代非常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今年年初发生了一件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事情，美、俄、中、英、法五个国家共同发表了一个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可是格局的改变只是转眼之间，这个声明发表不到两个月之后，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打到9月份就开始有消息说可能会爆发核战争。最紧张的地区应该是欧洲啊。这个网上吕德华人，这个我们原来的朋友，发照片，地下室里面满满一货架的食品、饮用水，做好了在地下室里面住3个月的准备。其实2020年，火山爆发、海啸、地震、饥荒、动乱、冲突一样不少。同一时间，我们所居住的美国社会道德与信仰也是依然如故的在下滑，远离神。翻看历史，1996年，当时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签署了维护传统婚姻制度的捍卫婚姻法案，简称叫 DOMA， 禁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将婚姻定义现为一男一女的结合。然而到了2015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对奥贝格菲尔案进行了裁决，同性婚姻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当时为了捍卫神所创立的婚姻制度，曾经有数十万的基督徒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华盛顿特区，在最高法院的门口集会请愿，反对这样的判决。到了今年7月， 11月，美国的众参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尊重婚姻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很好听啊，其实质就是推翻了1996年通过的刀马，重新定义婚姻，取消了对婚姻双方性别差异的限定与要求。从1996到2022，26年的时间内，美国三权分立的国会、政府、法院对于婚姻这一基本的社会议题，在态度上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远远地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不知道再过26年，我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美国社会？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有的人说，现在年年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在新常态下。这段时间，我常常会想起人们迎接2000年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啊，大家都充满了希望与憧憬。毕竟一生中能够跨越千年交替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而且一个人你不可能两次跨越千年嘛。啊，这个2000年1月1日，我的一位师妹结婚，肯定是故意安排在那一天啊。据说举行婚礼的饭店都很难订到，然后婚礼当天连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中科院院士都跑去参加婚礼。这个我这个师妹也不是所长的学生啊，可能是跨越千年啊，大家就随便找一个婚礼参加参加，图个吉祥喜庆啊。我从小接收到的信息说，到了21世纪，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高科技时代，建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进入了21世纪，我们原来不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了，不能实现的梦想都可以实现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读到那些书籍、宣传、报道，没有一个能预测到21世纪有非典、有新冠等等的事件。虽然这个时代充满了动荡、危机与变故，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却可以有一份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就是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耶稣基督，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完完全全的神。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说道，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的子民在基督里有安息、有盼望、有喜乐，这一切不是于来自于我们的周围环境，而是源于我们的主。人类的历史在天父上帝手中。我们教会12月正道系列是基督宣教心，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同时，也纪念他曾经以一位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世间，为我们带来了福音这大好的信息。在过去的主日正道中，讲到了主耶稣的降卑与荣耀、使命与应许、他的真爱与舍己。今天我们的内容是主基督的得胜与差派，经文出自于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那么经文刚才任健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我们就跳过去。在马可福音16章9节一开始写道，在7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在罗马书中曾经写道，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复活的神迹直接指向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从而让人们可以认识他、跟随他。然而事实上接着却发生的却是两个连续的不幸。首先，当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之后，他就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门徒们。门徒们听到玛利亚所报的好消息，他们的反应不是破涕为笑，而是不信了。尽管 在这个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复活之前，曾经三次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了将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从这里看来，这个门徒或者已经不记得了，或者没有相信耶稣所讲过的话语。按照圣经所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这段日子前后有三个以色列的节期，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向耶和华守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段时间当中还有一个初熟节，以色列人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安息日的次日，祭司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民众得蒙悦纳。而且地中的出产无论是什么都不可以吃，直到把献上的带到神的面前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所以那段时间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不仅是在守逾越节、无酵节，同时也在献上初熟的果子，欢然庆祝这一初熟节。这一切与门徒的哀痛哭泣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反差，因为在门徒看来，随着耶稣基督的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这样的情景就成就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中所讲到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但是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带来绝望痛苦的信仰。耶稣基督接着讲到：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不仅是被杀为我们献上挽回祭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更是从死里复活，为成为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圣经中讲，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再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也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复活得胜，以神的全能战胜死亡的权势，就像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讲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面对这样的神迹事实啊，门徒应该是从忧愁变为喜乐，欢然庆祝这一属灵的初熟节。然而他们却是不信。再接下来，门徒中的两个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这对应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中以马五色路上的故事。这两个人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然而他们也是不信。第一次是玛利亚，第二次是门徒中的两位带来基督复活的消息，但多数的门徒却都不相信。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门徒在自己的忧愁顽固中宁可不信沮丧，也不愿意接受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个喜乐的复活的事实，人心刚硬可见一斑。其实人心的不信与刚硬是圣经中反反复复提到人的罪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句法老心刚硬在出埃及记中反反复复的出现，基本上神降灾祸打击埃及的神迹一结束，法老就心里刚硬，不容以色列离去了。其实之后的以色列民众也是一样，没有好到哪里去。撒迦利亚书中写道，耶和华神说，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人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侧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我们中国话讲铁石心肠。新约时代，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甚至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当神的 福音、神的道被宣讲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两个相反的反应。第一个，软化人心，听到的人会被真理所吸引，愿意更加靠近主，甚至悔改跟随耶稣基督。第二个反应，听到之人会变得更加的排斥，更加的拒绝，远离神的福音。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从旧约的法老、以色列民到新约的人们，当神的话语、福音临到的时候，由于心理刚硬，人们往往的选择是不信与不听。包括我们现在当下为主做福这个传福音做见证，也是会遇到类似的情景。有的时候心理刚硬会表现出来的比较激烈，就像这里讲到的，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姐妹分享，她曾经跟别人介绍说，这个说她自己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对方就说，那我需要离你远一点了。我们姐妹心里不舒服了很久。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如果有的话，不用感到难过生气。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们进的是窄门，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放眼大范围，看我们这个世界，大家知道，真正忠于圣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总是少数。同时，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为讲这样的话语、排斥福音、排斥基督的人祷告，并且用爱心接纳他们，尽力挽回，因为他们也是失丧的灵魂。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还有的时候啊，人心刚硬不会表现成为激烈的反弹啊，而是以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形式出现。等到65岁退休了以后再信主，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想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的时候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这样的人比我聪明，因为我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这样做啊，就等了退休你再信耶稣啊，基本享受完了人生，该干的事情，不管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你都干完了，然后再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我们俗语讲，一个大萝卜两头切呀，这个好事都让你一个人落了，好处一样不少。感谢神啊，我还是能明白为什么不要这样做。箴言中讲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来啊。我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人在路上走着，楼上掉下来一个花盆，转眼之间生命就失去了。第二，好不容易啊熬到退休了，信主了，但其实已经失去了许许多多神的祝福与恩典。没有神的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太多的时候是白白的受苦，没有长进。第三，任何一个人听到基督的福音心中有感动，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想要信靠跟随主，里面都有神的恩典，都有圣灵的做工。我们反复刚硬自己的心，抵挡圣灵的感动，一个可能会产生的非常糟糕的结果，就是神会任凭我们放纵，心里刚硬，从而不再想要跟随主，失去神的恩典。出埃及记中，面对上帝的神迹，法老数次刚硬之后，这里写到，耶和华使，或者翻译成为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心中对于神的福音已然认同接受，但是却因为各种羁绊迟迟无法下定决心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今天神就在使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鼓励我们不要再因为各种缠累心里刚硬，迈出信心的一步， 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不用过分担心我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境，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都有他的安排。马可福音十六章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交给门徒们的大使命，简单明了，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也是主的吩咐与命令。传福音是我们基督信仰传承的关键所在。罗马书中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已然被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所差遣，要为神传扬福音，带领天下万民归向基督。无论我们是否乐意，为主传福音的责任已经给了我们。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前书中所写，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了，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们。为主传福音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不可以推卸的责任，也没有推卸的理由。然而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怎么办呢？大家有过这样的叹息没？我曾经有过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想到传福音就有一种望洋兴叹的感觉。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述了一个整全完备的福音信息，这么厚一本怎么跟人讲？加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福音朋友啊，他可能会直接问你，哎，你怎么确定有神存在？圣经为什么可信吗？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吗？上帝可以先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再养一只狗做宠物吗？也很可爱嘛，毛茸茸的，而且比人还忠诚哎。大家有人经常讲，我辛辛苦苦每一天养大的孩子，到了青春期了以后叛逆，甚至不如一条狗忠诚哎，等等啊，这个不可胜数的问题，这些基本的问题怎么回答吗？那一段时间啊，每每想起来，我都会感觉到跟人讲福音真是无从开口，而且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有能力可以说服这个我所传福音的人让他们信耶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啊！这是关于传福音我常有的感觉。看到我身边的亲人、同事、朋友、同学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有的刚开始像童话一样的婚姻后来触礁，有的很年轻却生病肿瘤心脑血管意外，有的为了自己的事业结了婚离了婚再结了再离，比换电脑都快。我们家2010年买的电脑现在还在用，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我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的亲人朋友，有了耶稣基督，我们人的生命、人的生活是会被翻转的，是会变得不一样的。可是往往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心中直到现在常常感到十分的亏欠，想到孩子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们，心中非常的亏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恩赐上确实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圣经中也讲，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但是个人在某一方面的恩赐不同，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拒绝响应大使命，拒绝为主传福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唱歌音乐方面，每个人的恩赐肯定不一样啊。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音乐课的孙老师让我站起来，黑板上写了一个五啊，数字五，问我怎么唱，我也不知道怎么唱呀。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同学们都忍不住了，有的人唱咪，有的人唱骚，有的人唱西。后来我随便唱了一个，然后老师就让我坐下， 以后音乐课再没有提问过。我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肯定是唱错了。有音乐天赋、歌唱的准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参加教会诗班啊，甚至可以成为歌唱家，用歌声服侍我们的主。但是没有什么音乐天赋的弟兄姐妹们，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诗歌敬拜中扬声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同样，传福音也一样，我们有言语上的恩赐，恩赐大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回应神的呼召，向多地多人传讲福音，甚至成为布道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自觉传讲能力平平、教导能力一般的弟兄姐妹们，也依然应该，甚至是必须服从神的大使命，忠心为主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主的托付。可能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无从起始，哎，怎么讲起嘛？没关系，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常常为福音朋友来祷告，求主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有勇气为主做见证。在我们当下学习工作的环境中，直接开口讲福音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大家都有同感吧，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岗位中。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个人实践信仰，表里如一，以身教的方法把福音彰显出来。圣经中说，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同时我们可以常做预备，我们教会中有专门用于传福音的小册子，薄薄的一本，四个属灵原则，五大奥秘，里面总结了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福音真理，大家只需要读几遍就可以简单的装备自己。教会中还有三福的这个施工和培训，可以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更多的资源和教导。我们同时也可以准备好自己信主的这个过程，自己的见证，不需要太长，三五分钟，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传福音时，当我们遇到抵挡和刁钻难解的问题时，我们一时回答不上来，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在圣经中寻找答案，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用因为一再受到拒绝而就感到气馁了。提摩太后书中讲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还有许多非常重要传福音相关的服事可以做，比如关心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邀请我们的身边的人来到教会等等。再与弟兄姐妹分享一点，这里讲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呢，普天下和万民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血肉至亲，为主践行大使命最应该开始的地方，最应该面向的人群应该是我们的家庭与我们的亲人，特别是为人父母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是父母心应该千万留心不要忽视的福音对象。如果我们父母亲在家中对信仰、对基督闭口不言，只是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拱手将建立信仰、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权利交给社会，那么90%以上的可能性，我们的孩子会离开神、离开教会、离开圣经真理。马太福音25章中记录了一个主耶稣所讲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弟兄姐妹们都应该很熟悉了。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家业交给三个仆人，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个人的能力恩赐不同，耶稣基督给的托付也不一样。领的5000的、2000的，都运用自己的能力恩赐， 为主赚得，赚得虽然不同了，一个多一个少，但是向主交账的时候得到了相同的称赞。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可是领1000的仆人什么也不做，完全没有运用自己的才干，不管多少都没有用。最后主人的回答判定，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将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恩赐才干可以有大小，但忠心的程度却可以是一样的。另外弟兄姐妹们，也包括我自己，可能经常遇到的一个感叹，时局动荡，世态炎凉，传福音难矣。的确，圣经中讲到，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在当今的时代，有太多不合乎圣经、荒谬的言语、观点，在一个漂亮的、动听的包装之下，把人们带得偏离正道。弟兄姐妹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前面T车上贴着一个像这样的 bumper sticker？前面用一个图案设计写着 coexist， 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一个信仰或者是一个观念的符号。现在最新的设计更是把颜色也用上，用于表达他们所支持的运动，意思是在说，不管你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犹太教、道教、佛教、神秘主义等等，甚至是世上这个社会上各种流行的观念，大家不要争了，不要再说对方不是真理。每一个信仰都是向善的，叫人做好事的，每一个宗教都是为了给人带来一个心灵上的平安，每一个信念也都能让人得到永生与天堂。所有这些信仰，大家应该在一个共同的文明体下互相尊重、学习、交流、合作。大家听到过类似的多元主义思想的表述吗？这是一个谎言，尽管乍一听很美丽，圣经里清清楚楚地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明明白白，灵乎众山之上的独一性、真理的排他性。弟兄姐妹们，不要认为基督信仰里面没有爱、没有忍耐、没有包容。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普遍恩典不会因为我们人犯罪不好就停止了。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并且主耶稣亲身做了示范，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日期为罪人死。接下来是我们的背诵经文，人家就带我们背过，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然而真理与爱同等的重要，不能够因为爱就缺乏了真理的坚持，那样的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其实基督徒、神的儿女正在面临着一场属灵的征战。一位著名的美国牧师曾经讲过，在现今这样一个高举包容的时代里，忠于圣经的基督信仰是最不被人所包容的。任何一个世界观都会被包容啊，人士们所接受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忠于圣经的基督信仰。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基督徒愿意放下圣经中的真理，只要不再坚持真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立刻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包容、所接纳，甚至是拥抱。但是没有忠于圣经、离开了真理的信仰，无论有多少 外在相似的形式，里面也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而今的时代，在忍耐、包容、多元主义这样的旗帜下，敌对基督、敌对圣经真理的事情大行其道。纷乱的时代中，为主传福音着实不易啊。但是弟兄姐妹们，不用叹息感慨，觉得只有我们的时代才是这样的情形。其实类似的情形在多个历史时期中都曾经发生过的。我们从新约圣经中就可以看到主后初世纪各种抵挡和阻拦福音的情形。一开始门徒在耶路撒冷地区传福音，被犹太人逼迫，因为犹太人固守律法与他们自己所发展出来的遗传规条，并且那时的迫害里面包含了人的私心。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中，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曾经聚集公会说，这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啊，行了好些神迹啊，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靠他。这就是犹太宗教领袖迫害耶稣基督的原因。同样的情形，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之后，那么宗教这个犹太人的民众就买人出来诬告他，用石头将斯提凡打死，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跟着使徒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路斯德城中行神迹，治好了一个天生瘸腿的。大家觉得是不是民众们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相信福音？不是啊，深受多神和偶像崇拜的当地百姓没有相信福音，反而把两个人当成了神仙下凡来敬拜，管巴拿巴叫宙斯，管保罗叫希尔姆。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两个神话人物，甚至要向二人献祭。第二次旅行布道，保罗曾经到达了希腊的雅典，那个里面不仅是偶像，而且还有源于人类智慧的哲学，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个哲学门派的学士与保罗争论，基督福音和我们人的哲学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源于神的启示，一个源于人的理性，以至于那些醉心于希腊哲学的学士们评价保罗是胡言乱语，传说外邦鬼神，因为保罗讲的是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道，源于神的福音真理和源于人自己的理性的想法观点，就是这样的迥乎不同。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许多人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基督信仰、接触到福音，或者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基本上的反应也是觉得胡言乱语，传说外邦鬼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大家共勉，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走，但是主基督走过了。神的儿女应该效法主，无论我们的世代是如何的艰难，世人是如何的抵挡神、抵挡真理，为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主给我们这些神儿女的使命。越是在动荡不安、困难重重的时代，越要为主传福音，带领人们走上生命的道路。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的灵在每一位他儿女的身上带领看顾保守我们，为神的道、为主的福音打那美好的仗。接下来马可福音今天的经文中讲到，主耶稣和门徒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然而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颁布完了大使命就离开了，再也不参与福音施工了，只让门徒们自己去传福音，自己去施工啊。这里写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神与人同工，主基督在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为主做工的时候，就与他们同在，神迹相随，证明神的道。这里所提到的神迹啊，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除了这个喝了毒物也必不受害之外，其他的在新约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不过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非要用神迹来证明自己是属神的儿女。因为这里写着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等等。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每天早晨早餐不喝牛奶，改成喝滴滴畏。大家听说过滴滴畏吧？我小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这个有机磷农药啊，这个后来好像是禁用了。我长大的过程中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人喝了滴滴畏去医院洗胃。神的儿女早饭的时候喝农药，然后必不受害，从而显明我们是真正信的人。这样的逻辑大家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和传福音过程中听到过吗？你们基督徒说有神的看顾保守，你不要背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摔不死我就信耶稣，这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不论你是传福音还是用来兼顾自己的信心，一定不正确。马太福音第四章中，主耶稣受试探，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站在殿里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经典的魔鬼伎俩，你若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那就向天父上帝要一个神迹吧，试验检测一下。我们人间的父子可以靠测 DNA 的方法来验证，亲子鉴定其实最基本的技术就是测核酸，只不过测核酸现在被用来特定的指那个新冠筛查了，涉及到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份也没有办法测 DNA 了，怎么办？哎，魔鬼建议要一个神迹来检测，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信而成为神儿女的人不可以用神迹来试探我们的主，试探我们的天父上帝。大家也不需要用这种试探天父上帝的方法传福音，神也一定不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中，保罗没有特意让毒蛇来咬自己的手然后证明自己是神所喜悦的使徒，而是在拾柴生火的时候无意中被蛇咬到了手，然后神迹发生了，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忽然扑倒死，以至于岛上的土人大为惊奇。天父上帝自有永有，全知全能，当然有能力改变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规定，使神迹发生了。但同时神有他自己的主权，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试探让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弟兄姐妹们，跟随主耶稣为主做工会遇到道路崎岖坎坷艰难，重要的是神儿女要凭信心跟随主，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神迹奇事的发生。在我们忠心为主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是一定会经历到主的同在与神迹的，并且会体验到与主同工的喜乐。可以这样讲，每一次传讲福音领人归主的过程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经上讲，我们人在认识神在信靠主之前，我们的缺省值啊，我们的预设状态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传福音就是将人心夺回的一个过程，而且每一位福音朋友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都是神迹。圣经中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 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并且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的。神的儿女，当我们传讲福音，向人讲明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是在言语和行为上表述讲解神福音的内容，而神的圣灵在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一个福音朋友心意回转，从最终悔改信靠耶稣，是神与人同工同在所产生的神迹。这样的神迹不仅为主赢得了灵魂，也会让参与福音传递的门徒们感觉到无比的喜乐。今年十月份有一次，我在这个福音班主日学分享信息啊，讲完了以后就问大家有没有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如果有的可以举手。竟然有一位姐妹真的举手，把我当时给惊奇的，连祷告差点都不会了。真没想到我讲福音班主日学还能讲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有朋友举手信耶稣啊，哎呀，非常的有喜乐。那个下午回到家，我就跟太太讲起这件事情，然后我夫人把我讲的内容一通褒贬，没有逻辑，内容零散，让人听都听不进去啊。圣经中所讲，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啊。其实不需要夫人的评论，我也知道，我们神的儿女是神所使用的传福音的器皿，决定于福音果效大小。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器皿啊，是我们的神呢，是那位使用我们这些器皿的主基督啊。我相信那位举手的姐妹应该有基督徒，有他的亲人为他认识神而祷告，甚至不止一位的弟兄姐妹曾经向他讲起过福音。只不过是那一天在我们的这个福音班，神借着我们所传讲的这个内容，圣灵感动他，让他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愿意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这样，作为被神使用的福音器皿，看到有弟兄姐妹有朋友愿意信耶稣，我自己依然非常的有喜乐，不管那一堂福音班讲得好还是不好。弟兄姐妹们，2022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从岁首到年终，感谢神使用，感谢神的同在，不少的福音朋友因为我们教会的服事而认识主耶稣。今天是岁末最后一个主日，我们2022年教会的主题即将结束，然而领人归主的工作却尚未完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从2000多年前的主后初世纪直到今天，然后再到主基督再临的日子，这都是我们神儿女所应该肩负的福音使命。也许在我们为主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阻拦，许许多多的拒绝，我们会遇到不信，遇到人心刚硬，但是天父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主，改变人心的主。我们所传出的福音，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言语，是通过我们的行动，会像一粒一粒的种子撒在人们心中，到了时候圣灵感动，就会开花结果，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愿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为主忠心传道，施怜悯恩惠的主，愿我们的主按照他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求主常常提醒激励我们神的众儿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跟随基督，为主专心传道。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